这一堂是 A 二，从约书亚记看得胜秘诀与危机处理，是林彩云老师负责教授的课程。
好，那我们这一间呢，上的是我们彩云老师来为我们讲说，从约书亚记看得胜秘诀与危机处理。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彩云老师，我们彩云老师是从美国三一神学院毕业。然后是我们学校的旧约的专任老师，他是专门去讲旧约，对。然后老师呢，就是能文能武哦。你们猜猜看，老师经常会做哪些文艺方面跟体育方面的活动？如果有机会到老师的办公室，老师的办公室有很多花草植物。所以是非常漂亮的一间办公室。然后老师平常以前很喜欢做手工艺，然后老师现在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去登山，就会跟朋友相约去登山。然后老师以前运动很厉害哦，所以老师以前数理也很厉害，他是数理老师，然后又体能很厉害，是那种跨栏的选手哎。
那个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
对，是真的。所以哦，对，好，大家很惊讶。所以老师哦，现在要教，就是我们所有就业课程他都教，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教育中心，老师要跟各处跑，但是老师是我们学校老师。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里面，就是最就是健康是第二名的，因为他真的是身体很好，然后都很不惜保养自己的身体。然后老师的数理很厉害哦，老师是怎么跟我们上旧约？老师有一次上旧约用数理的公式上，然后我们学生都吓呆了。然后老师上课也非常刺激，因为老师问为什么，比我们学生问为什么还要多。好，所以等一下你们啊，要记得可以的话就多问为什么，不然老师会问你们为什么。
我们还要熟悉的为什么。
那我们就将以上时间交给彩云老师，我们鼓掌欢迎。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那为什么我选择这个题目？因为跟我们现在教会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也有很大的关系，还有我们面对危机要怎么去处理，其实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些原则啊。那我们可以透过神自己的话语得着智慧，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今日应用出来。那约书亚记本身就是一卷告诉我们征战得胜秘诀的书卷，也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百姓在当时他们面对到的一些危机，那这些领袖怎么去做危机的处理啊。希望说我们看了这一卷书，可以在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个人、我们的教会啊的生活当中得着帮助啊，得着帮助。那我们先看约书亚记这一卷书它的历史背景啊，历史背景，然后可能我坐下你们比较看得到啊。好，那在申命记31章提到约书亚当时候被立为领袖来接棒摩西啊，摩西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进迦南地的棒子交给约书亚，因为摩西不能进迦南地，那约书亚要承接这个棒子。你想要承接将近要带领200万的人这样的重责大任，约书亚会不会害怕？
会。
所以你们如果看约书亚记第一章，你就看到不断的跟约书亚说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所以呢，要接上这个棒子不容易，不轻省，但是有应许，神的同在的应许啊。所以这是约书亚记在摩西死啊，提到摩西死后呢，约书亚接着要带领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那这一卷书不单是谈到他们怎么样进到应许之地，以及要 南征北讨要取得的迦南地，之后还要分地分给不同的支派，约旦河西要分给九个半支派啊，因为约旦河东摩西在的时候已经分给两个半支派的人居住了，所以牵涉到进入应许之地，还有取得或者占领应许之地，再来就是分配应许之地，让他们能够定居在迦南地啊。约书亚记跟后面的四世纪其实是很大的对比，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怎么样神的信实呢？神对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所以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啊，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土地啊，应许给迦南地给以色列人，那然后再来就是子孙，他的后代，亚伯拉罕后代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啊，等到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迦南地，他们的人数已经非常的多，将近200万，因为出埃及记十二章说，当时候出埃及的这个男丁就有被数算的啊。20岁以上被数算就有60多万，那还有小孩妇人呢，所以估计了200万是跑不掉啊。好，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取得迦南地，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实现，取得土地啊。好，那接着的约书亚记的下一卷书四世纪，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对神的不忠啊，他们常常就是太平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心就远离神，远离神以后，神就兴起外族的人来欺压他们，他们受到欺压呢，才想到神，然后就来呼求神，神也怜悯，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就是民族英雄，带领他们打仗，能够得胜这个外敌啊。好，他们就可以有一段时间太平啊。可是太平不久了，他们又走下坡，又远离神啊，又拜偶像，又在这样的循环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连续的两卷书是要告诉我们极大的对比。约书亚记是谈到神的信实。四世纪是谈到人对神的不忠，导致在应许之地受外族的压迫跟艰苦啊。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脉络来读啊，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啊。好，那今天我们的题目第一个部分就是要从约书亚记看得胜的秘诀，到底当时候以色列人有哪一些得胜的因素在当中呢？好，第一个提到神的同在。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啊，第一章不断的强调啊神的同在，第一章有几处的经文都有提到，我们来看第一章，如果你有带圣经啊，带圣经的话啊，在第一章第五节啊，第五节的地方啊，神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怎样呢？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所以你要刚强壮胆。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要承担这个使命，他心中有害怕，神跟他说，我应许与你同在，就像我与摩西同在一样。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左右，在旷野面对生存许多的挑战，生存的危机，一下没水喝，一下没食物吃啊，一下亚玛利人这个外族人要来攻打他们，他们面对到层层的危机，如果没有神为他们解决，他们是没有办法度过在旷野的日子。所以在摩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与摩西同在。那现在约书亚也经验过那40年的生活，他体验到上帝的同在，所以当约书亚要承担这个使命害怕的时候，神跟他说，我过去怎么与摩西同在，现在也必与你同在。摩西在的时候，他们面对多少的困难，我都帮你们解决，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且还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你们的路程。好，所以这个是对约书亚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同在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神跟他的同在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要记得，你不是孤单的，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有神圣灵的帮助，有神的同在。好，那第一章除了第五节以外，在第九节也提到啊，提到说最后一句话，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然后第一章的十七节，这是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跟约书亚说的哈，说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啊，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所以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人也鼓励这个约书亚说，我们听从摩西，现在也会听从你，愿神与你同在。神的同在就是很大的关键，约书亚记里面得胜的最大因素就是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帮助他们，他们怎么去取得迦南地，怎么跟那种联军作战能够得胜呢？联军是军备先进，有战车的啊，有马的，以色列人没有啊，没有车，战车也没有马匹啊，他们都是走路的啊啊啊！然后要怎么得胜？联军是人，好像海沙这么多，所以除非有神的同在，否则没有办法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神同在的重要点。那也看到说，在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正是丰水期，就是这个水最丰沛的时期。要过河，你想这些百姓他们哪里有那么多的船只让他们搭船过河，对不对？他们从埃及就是奴隶，然后就出来了啊。要过河，为什么神选在丰水期要他们过河？约旦河有分丰水期跟枯水期，枯水期的时候呢，涉水都可以过，水很少，可以就人就走路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偏偏神选在丰水期的时候要百姓过河。那在第三章这里呢，有一段的经文描述啊，描述就是这个河水还涨过两岸，就是十五节啊，十五节的瓜弧里面有说明，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这个约旦河的河水深的时候可以有四公尺左右，丰水期可有一公里多啊，这么宽。那枯水期的时候就比较窄。所以为什么神选在这个时候要他们过河呢？那以色列人要不要在这个时候过河，他们也可以决定啦、他们也可以决定说，我在过一段时间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再过啊，就容易啊。神选在这个时候要他们过，就是要他们经验到上帝的作为，让他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也让他们的信心能够得到操练。所以有很多的功能，神要他们选在丰水期时候过约旦河。第一个要他们经历上帝的作为，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过河以后要去取得迦南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怎么可能取得迦南地？他们先经历到神的同在，让他们可以有甘地，可以走过这个约旦河，是神的作为，神行的神迹。好，那第二方面，神要挑战他们对神的信心，你敢不敢在丰水期的时候来过？好，那当然他们顺服神，下面会谈到有一项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讲。好，除了这个以外，约书亚记里面还有哪里提到神的同在呢？除了第三章过约旦河，接着呢第五章最后一段，约书亚 要带领百姓要取迦南地第一座城耶利哥城之前，他遇到了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啊！他们过河，从石亭过约旦河，来到吉甲。吉甲就是他们以后的扎营大本营。他们每一次出去，不管是打中部战役、打南部战役、打北部战役，他们都打完这些战役，都要回到吉甲来补给。好，那耶利哥就是在离吉甲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这里是耶利哥平原，是整片的平原，方便他们扎营。所以他们在吉甲的地方扎营，你看将近200万的人扎营在平地平原上扎营，生活比较容易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要来到耶利哥的地方。耶利哥是他们取得的第一座城，这个城具有战略性，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好，如果取得耶利哥，中部先取得，就把南部跟北部切断，那就不会南北联军。如果南北联军呢，这个仗更难打。所以是有智慧的，有战略地位，先取得第一座耶利哥城。那耶利哥城呢，这是刚才过，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来看啊。好，过这个约旦河之后，他们要来窥探耶利哥。耶利哥的城墙非常的高大，你看这个人的比例就知道城墙有多高大，而且是非常的厚。耶利哥不单有一座城墙，它有两个城墙，一个是外墙，一个是内墙。那喇合他的家就在哪里？外墙的上面，是可以住的，表示很宽的、很厚的城墙。那这两个城墙之间呢，是有一个35度的斜坡。古代人，你看古代人怎么去攻城？如果有城墙很高大，他们怎么？你看过古代的战争片，他们怎么攻城？要梯子啊，爬上去啊。即使你攻破第一座城墙，你要第二座城墙要弄梯子，35度一直滑下来，你根本上不了。所以耶利哥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所以上帝没有要他们硬攻呢。这城墙都很厚的，可以有房子的，有的将近2公尺的厚啊，那高3.多公尺，将近10公尺，这是很高大的城墙，所以上帝没有要他们去硬攻。那他们怎么取得第一座城耶利哥城？就是遵照神的话语、神的指示，然后顺服神的话语去攻、去绕城。一天绕一次啊，然后第七天呢绕7次，然后呼喊了，城墙就倒塌。有没有打仗这么容易的？而且没有伤亡啊，这么容易就走一下、走一下、绕一下。这就是神指示他们的战法。由这个耶利哥城墙的倒塌，让我们知道不是以色列人去攻打的，是神为他们行的奇事，神让耶利哥城墙倒塌啊。好，这也是表达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他们没有办法取得这么坚固的城，因为易守难攻啊，两道，你其实破了一道，上面那一道更难啊，这个斜坡是更难的啊。好，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绕城，他们在那里有约柜在前面引导。约柜就是象征神的同在，他们去绕城的时候有抬着约柜啊在引导他们啊。好，那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里面呢，刚才讲的得胜的秘诀啊，有神的同在啊，然后要不要神的话语？ 许多次，像在第一章里面啊，第一章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啊，第一章的啊第七节啊，说啊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要得胜要怎么样？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才会得胜。好，那以色列百姓就照神的话语要去绕耶利哥城，也就遵照神的话语去绕啊，遵守神的话语，神让他们能够取得第一座城，这座城就倒塌了啊。好，那再来我们看要不要信心顺服。他们要过约旦河啊，刚才说是在丰水期，对不对？最不容易过的时期，神要他们过去，如果他们不顺服，他们等啊等啊，等到枯水期再过，他们就不会经历到过约旦河的神迹。过约旦河他们是可以选择要不要过，可是过红海呢，他们没得选择。为什么？前面是大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如果不过了，埃及追兵来了就没办法了，全军可能都啊，他们可能都覆没了。那是被迫式的去经历神迹，可是过约旦河他们是要主动顺服来过约旦河。神让这个河水从亚当城离开大概有24到32公里的距离，就在那边停住，那这个水干了，他们可以走过去。而且过约旦河的时候，谁要先在前面呢？这是亚当城啊，亚当城啊，他们过在是从这里经过啊，这有距离的啊，可是它是一个陡的一个坡，上面水停住，很快水就流到那个沿海，或叫石海，或叫亚拉巴海，很快就没有了啊。好，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谁走在前面？祭司的脚要先踏入水中哦。如果你是这前面那两个祭司，有四个台啊，你会不会踏下去？因为水还很多。这个就是信心要不要顺服。信心就是你对神的话语相信多少，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就信心有多大。信心是基于我们对神有多少认识，跟我们相不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话语啊，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会碰到，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难处。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要选择像以色列人在走旷野，走一条埋怨的人生道路呢，还是要走一条信心顺服的道路呢？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顺服神，遵照神的话语来过约旦河。果然祭司的脚一踏到水的时候，这个水就断绝了。这个是大的信心考验啊！祭司服侍神的人要先有信心，会影响后面的这些百姓。这些祭司踏进去，后来干了啊，水下很快的往下流，百姓就跟着走。那谁最后上来了？从约旦河上到岸上，谁最后上来？就是祭司，这抬约柜的这四个祭司，他们要继续的保持有信心啊，因为不害怕什么时候水又下来，对不对？ 可能要站很久啊，因为将近200万人要过河，要很久的时间。这些祭司也要继续有信心，继续的坚忍啊，继续的来让百姓一个一个的过河。领袖要先有信心顺服，就能够带来百姓对百姓的影响，继续有信心顺服啊。这是我们从过约旦河看到神透过他们的顺服为他们行了神迹，他们可以走干地，可以过约旦河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要同心合一也是得胜的秘诀。这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呢，摩西在的时候，他们看到河东这一块地啊非常的肥沃，因为有两条大河，有大河有河水可以灌溉啦，农业畜牧业可以发达，因为有农业就发达，有牧草畜牧业也发达，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看到那一块肥沃的约旦河东的地，他们就求摩西让他们住在约旦河东。摩西就是去求问神，神说好，可以让他们住在约旦河东啊。但是摩西跟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人讲过，你们20岁以上可以拿兵器的人要男丁要过河，跟另外9个半支派人取得了迦南地之后才回到约旦河东。那在第一章里面约书亚去确认这件事情，因为摩西生前呢，约旦河东的人答应摩西说，好，我们的这些勇士可以作战呢，我们可以过约旦河，跟其他9个半支派人去取得迦南地之后我们再回来。那摩西死了以后，他们的话算不算数了？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那约书亚去确认这件事情，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人说，我们当时候怎么听从摩西的话，我们也照样听从你啊，愿意一起同心合意去取得迦南地。所以他们打这一场战是同心合意，如果没有同心合意，那呀意见分歧很难，没有团结很难能够有力量。我以前在日本宣教，宣教10年啊，那我刚去日本不久哈，有一位日本牧师啊，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觉得一个日本人跟一个中国人比，谁会胜呢？如果你是当时候的我，你会怎么回答呢？”我讲中国人也不对，要得罪人家，讲他们，哎，我中国人没面子啊，我就说，哎，牧师，我刚来还不太了解啊。日本人，哎，你看你觉得呢？好，把问题反问他啊。然后他就说啊，如果一个中国人跟一个人日本人比了，中国人已经胜；如果两个比了，差不多；如果三个来比，日本已经胜。那这表示什么？日本人团结，团结就有力量。中国人比较个人主义一点，个人比较强。但是国父都说过，中国人是什么？一盘散沙。哎，所以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现在我们教会面对现在的社会，我们有许多的征战，对不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不要团结？要不要同心合意啊，来打这一场属灵的仗才能够得胜。我看到最近很多人很积极啊，大家动员起来。好，这次提到要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啊。那再来得胜的秘诀第五个，除去罪恶。我们来看第七章啊，约书亚记第七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七章提到一个事件啊，第六章他们取得耶利哥城，对不对？第一座城这么容易啊， 不用硬攻啊，上帝若让他倒塌啊，只要顺服去绕城，上帝就让他倒塌了，这么容易取得这一座城啊，好容易哦啊，结果呢，下一个唯一一次失败的记载，整体以色列百姓唯一一次打败仗的，就是在爱城，就是第二座城要去取的时候打败仗。这个打败仗的原因呢，最重要，等一下我们看危机处理还会再看到啊。最重要就是有人贪心，神吩咐他们说，这个耶利哥城呢、啊你们虽然是取得了这座城呢、啊、但是啊，当内之物哦，不可以取他们的东西哦，据为己有啊，不可以取他们的财物哦。什么叫当灭之物？这个当灭之物的原文啊，希伯来文叫 Haran， Haran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当灭之物就要毁灭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全然奉献之物，奉献给神的东西，奉献之物。所以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奉献之物，一个是当灭之物。那在这里啦，其实两个意思都有，因为耶利哥城是第一座他们进迦南取得的城市，第一座取得的城市是要奉献给神的，就像你出熟的果子，是不是要谷物先有丰收的时候先要献给神，所以耶利哥是一座要献给神的城市啊，里面的东西不可以据为己有，是献给神。那神说要把它焚烧啊，也是当灭啊，要焚烧，所以这两个意思都有啊。那就有人呢贪心呢，就是谁啦？亚干啊，亚干就取了这个耶利哥城的财物，还有一个一件啊舶来品的衣裳啊。为什么说舶来品呢？因为这件衣裳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巴比伦啊，距离还蛮遥远啊。他看到这件衣服非常的漂亮啊，这是舶来品的啊，上好的衣服，又有钱呢、啊，就拿了。然后放在他的帐篷下面，他以为没有人会知道。明明约书亚有吩咐说不可以取当灭之物哦，可是他因着贪恋，他就取了当灭之物。那造成什么影响？爱城就打败仗。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危机处理的时候怎么样打败仗。所以是唯一他们进到应许之地打仗打败的唯一一次，因为有人犯罪得罪神，违背神的话语，取了当灭之物。好，所以要得胜很重要，就是得胜的秘诀有一项是要做什么呢？除去罪恶。那约书亚之后来除去这个罪恶以后，神只是他作战的方法，然后他们再去打仗就取得胜，取得了爱城啊。所以呢，我们不单是积极正面的，要看看有没有什么罪在当中要除掉，有罪在当中失去神的同在就打败仗了啊。好，所以得胜的秘诀也要除去罪恶啊。再来还有一个人物让我们看到，要专心跟从神，不要三心二意啊，专心跟从神啊。啊，这是记载在十四章迦勒的故事里面啊。好，迦勒当时候已经是多少岁啦？啊，已经85岁啊。好，我们回来比较一下爱城跟耶利哥之战啊。耶利哥之战 以色列百姓根本没计划，是神告诉他们的怎么做啊？他们事先没有什么计划，而且是简单，只要去绕城就好了，容易，对不对？不用去攻打啊，他们绕城靠信心。可是爱城之战呢，因为亚干的事件打败了，以色列人就要计划怎么去作战呢、啊？哎呀，还要派伏兵啊，还要怎么作战？哎呀，要困难一点，还要真的是面对面的那个搏斗啊，困难啊。但是啊，耶稣也要举手举那个杖啊，然后他们要靠兵力得胜。所以你看，听神的话跟不听神的话啊，那个关键啊，就难度啊，就难了啊，要。听神的话绕耶利哥城就很快他们就可以取得，可是呢不听神的话有犯罪呢，再下来接着要去取得这一座城就困难了啊。好，那我们看加勒的部分啊，加勒在十四章啊，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十四章。加勒当时候已经是85岁了，这是他们取了迦南地，然后开分地了。分地了之后呢，我们来看加勒，他就来到约书亚那里跟他说，哎，当时候神应许给我的那一块地啊，我要去得那一块地。那一块地呢是山地，是有亚纳族人居住的地方，亚纳族的人是身材高大，那里有坚固的城，也是不容易取得的。那加勒已经85岁了，他要去取得那一座城，你想这个加勒他的信心跟别人的信心是很不一样，他是英勇的领袖啊，85岁还很勇猛呢。那你想他说啊，我40年前啊去窥探迦南地嘛，40岁的时候去窥探迦南地，那现在是45年后，我现在是85岁了啊。那他说我还是强壮啊，在14章第10节啊，11节啊，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85岁的人说，我现在的身体强壮，我的力量跟45年前一样。哦。然后呢他还要去得那地，那地呢有亚纳族人，还有宽大的坚固城啊。你看他极大的信心，坚忍卓绝的信心，其实他是被其他以色列人连累的呢，因为45年前摩西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12个探子每个支派一个，那回来报信息，10个探子报凶信，说不好啊，那边的人都是高大的巨人啊，我们看自己啊，要是炸门他们是巨人啊，哦，还有坚固城啊，我们一定不能取得那个城，他们打要打退堂鼓要回埃及去了。可是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有信心，所以他们的信心是独排众议的信心，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有信心，这45年被以色列人连累，跟着在旷野绕45年，对不对？他有信心倒也可以进去，可是他是以色列人的一份子，他就跟着他们在旷野多了40年啊。可是呢他没有忘记神给他的应许，要去得那一块地，他都一直有信心，上帝应许给他的他能够去取得，即使他已经85岁。那我们看他在这45年当中哈，在旷野啊，他们已经40年了，对不对啊？又到现在85岁，已经经过又南征北讨啊，取得迦南地45年。这45年当中，我看他天天都是在预备最好的状态，要去取那一座城。他一定有养生之道。然后锻炼身体，不然他说，我 45年前身体这么强壮有力量，我现在还是一样。所以他是随时预备好自己，他注重锻炼好身体，因为要去打仗啊，要去得那块地是要打仗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位亚勒是一个坚韧的人，他有卓绝的信心，然后也看到他是尊重上帝跟领袖的权柄，他就等候神的时刻，等到他们取得了迦南地，分配了迦南地，他才来跟约书亚讲他要去取得那一块地。他是先大我，大家都取得可以分地居住以后，他才来想自己去得那一块地。然后他是尊重领袖的权柄，他其实是跟约书亚是当时两个有信心的领袖，可是约书亚去窥探迦南地啊，约书亚成为全部以色列的领袖，迦勒就没有记载，中间没有记载他怎么样。你看他多么的谦卑，现在他来求这个领袖约书亚说把那块地赐给我，他是不是尊重领袖的权柄？有很多时候可能有几个领袖，这个领袖不服那个，那个不服那个，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的生命多么的美好，不是约书亚，迦勒的生命多么的美好。他等候神的时刻没有怨言，被以色列人连累了这么多年，他没有怨言，而且都是随时预备好最佳状态要去取得神应许给他的那一块地，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永葆年轻的心智，要实现这个梦想，就是神应许给他的那一块地，他要去取得。好，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成功的人在困难当中找机会，失败的人在机会中看困难，最好的机会永远留给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迦勒随时都已经预备好，好，以至于在14章第13节，约书亚就为这个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然后这整段的经文有3次提到迦勒怎么样专心跟从耶和华，在第8节，第8节是迦勒自己说他自己，他说就是窥探迦南地的时候，那些探子呢报凶信呢 然后第8节说，然而我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45年前他就专心了跟从耶和华，提到这个，可能他不止45年前，他更早就已经专心跟从耶和华，这是他自己表白自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第2处的经文仍然是14章第9节，这是摩西说的，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就是对迦勒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别人也肯定他，摩西也肯定他，再来作者也肯定他，这是在14章的14节。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就是作者写这一卷书的时候，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迦勒自己表白自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摩西肯定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作者也肯定迦勒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迦勒就来取得那一块地，成为他跟他后代居住的地。所以我们看到几方面，就是得胜的秘诀有哪一些，刚才讲过了，
神同在，
还有呢，神的话语，心心顺服，还有呢，同心合一，除去罪恶，还有呢，专心跟从啊，当然刚强壮胆也要在里面啊。 那刚强壮胆跟信心顺服其实也是有关联的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看到，从约书亚记看到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得胜，有哪一些因素，哪一些秘诀，这些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啊，圣经啊，我们要常常来读默想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的一些观念就会被神的话语调整，我们就容易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你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就是得胜，可以得胜啊。好，我们需要神的同在，神的作为来帮助我们啊，要保守在神的同在里面。怎么样保守自己在神的同在里面呢？敬拜者，还有吗？听神的话，顺服神。还有呢？要读神的话，才会知道神的话又是什么，才会顺服啊。好，好，然后除去罪恶，才能够保守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啊。好，这里有这么多项啊，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看下一个啦，危机处理啊。啊，本来我预计讲两个危机处理，我后来把它列了三个啊。好，我们来看危机处理，从约书亚记里面看危机处理。第一个，在爱城打败仗的危机处理。第二个，欺骗人，欺骗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哎，立约之后呢有危险啊，因为欺骗人信的多神崇拜的民族啊，万一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以色列人被引诱去拜偶像，这个信仰的危机哦。好，那我们看当时候的领袖怎么去处理。第三个，政坛惹内战的危机啊，河东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呢，因为已经取得迦南地了，要回约旦河东啊，他们跟约旦河西的人一起取得迦南地，要回约旦河东，再走到约旦河的边缘，哦，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要筑一座坛，这一座坛呢，后来被称为政坛，这一座坛是要告诉河西的人说，我们约旦河东的人跟你们是同一个民族啊，我们都同样敬拜耶和华的哦，我们是跟你们有份的哦，因为有约旦河隔开，万一你们的后代说你们约旦河东人跟我们没有干涉，哎，那我们是敬拜耶和华，你们跟我们没干涉，你哎会不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敬拜别神呢？这个是危机哦。那后来约旦河西的要来征战，几乎引起内战啊！我们来看当时领袖怎么处理这个几乎引起内战的这个危机处理。好，第一个我们看爱城的危机处理，刚才有讲到打败仗，第一个原因就是亚干犯罪，对不对？他娶了当妹之物，所以呢，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好，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第七章，除了说亚干娶了当灭之物，这是最大的原因啊，让他们打败仗，那还有没有什么原因呢？好，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呢，当时候的这个约书亚啊，他也派人去窥探爱城，这是在第二节最后啊，因为他们要取得第二座城之前也要先窥探，就像取第一座城耶利哥之前也是去窥探耶利哥啊，然后这个探子就回来报告啊，这些探子报告的是什么呢？啊，众民呢不必都上去，哎，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够取得爱城，他们轻敌。然后呢，约书亚一听这个探子的回报，他就相信探子的判断，他没有求问神，然后呢就派三千个人，因为探子说两三千人就够，他就派最多的三千人啊。然后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说， 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个人。哇，有死伤哎，36个人死掉了。如果你是当时候的约书亚，你怎么处理？哎，我又问你一个问题了啊，你怎么处理？这就是领袖的危机处理。因为有死伤的话，等一下百姓可能要引起埋怨啦、暴乱、害怕啦，然后又想退回去啦，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看这里所描写他们百姓的心消化如水，第5节。原来他们过约旦河是谁的心消化如水？迦南人的心是消化如水，就是没有勇气，没有胆量了。现在反过来，爱城啊，打了一次败仗，把以色列人就心就消化如水了，害怕了，没有胆气了。好，然后约书亚反应如何啊？第6节说他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灰撒在头上是表示哀伤、哀悼的一个举动、行动啊。好，然后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就俯伏在地。为什么约书亚俯伏在约柜前呢？因为打了败仗，百姓的心消化如水。他不知道下面怎么办了，他来求神帮助啊，所以约书亚俯伏在神的面前啊，然后神来指示他为什么会打败仗。他求来到神的面前，蒙神指示说，因为有人取了当灭之物啊，那要怎么办？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约书亚就来处理这件事情，把这个亚干啊，找出来啊，然后亚干承认自己犯的罪，然后百姓用石头丢他啊，一人一块的话，你看多少石头啊啊，他就被石头打死，把这个罪除去啊，然后除去以后，那去打爱城可不可以打胜呢？神有怜悯啊，神指示他作战的策略，这是记载在第8章。神指示他派伏兵啊，然后就是在第8章的第2节啊，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啊，然后下面呢又要诱敌啊，一部分的人啊去爱城，然后爱城人出来的时候，你们赶快逃跑，诱敌，让他们爱城里面的人都跑到外面来。啊，这个伏兵就可以起来进城去烧这个城啊，两边就可以夹击他们。这就是神指示他们作战的方式啊。所以约书亚的危机处理，第一个，他知道要来找神。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先用什么？自己想办法吗？啊，还是我们先来找神？啊，然后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求神指示我们啊。我们看到约书亚俯伏在神的面前，神就指示他败仗的原因、真正原因，然后去处理这个罪恶的问题，然后再来蒙神引导作战的计划，神给他作战的策略，然后就打胜仗啊，打胜仗。好，这是第一次的危机处理，我们要赶快看第2个危机处理啊。在第9章，西边人听到以色列人哦，哇，取得了这个过了约旦河啊，然后取得了耶利哥城，又取得了爱城啊，他们害怕哦，这个以色列人一定会取得整个迦南地，那我们就不能存活。他们想存活，所以他们用一个诡诈的方式，就是说，哎，我们的带来的食物都长没了啊，那我们穿在脚上的鞋都破了啊，啊，我们是从很远来的。然后当时候的约书亚跟长老们犯了另外一次的错误，又是没求问神，在爱城打仗之前就是没有求问神， 去打败仗。如果在爱城打仗之前，约书亚跟领袖其他领袖来求问神，神一定会先告诉他们有罪恶在你们当中要去处理，那他们处理完就不会去打败仗啊。所以他们没有先求问神，这一次呢又第二次了，受基甸人的欺骗，他们用外表来看，哎，外表真的是好像很远来的啊，要走这么远的路，那个食物都发霉了，就用外表来判断，做错了判断，以至于让基甸人跟他们立约，而且是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立约，哦，不能更改啊，用神的名。怎么办？基甸人要住在他们中间，基甸人是多神崇拜了，万一在他们中间又引诱百姓去拜偶像，这个还得了？感谢主啊，当时候的约书亚很有智慧，这个约不能更改，要守约。他们就用了一个方式，就是让基甸人在神殿做劈柴挑水的工作，在神的殿让他们来接触神，在认识耶和华，在神的殿来工作，让他们来侍奉神。所以这些基甸人的信仰就被转化被改变，他们后来的信心非常的好。你看被掳归回的时候，第一批归回的不少的弥亭弥人就是基甸人的后代，我们就看到第一批回来重建圣殿，是为了重建圣殿，第一批被掳归回啊。你就他们跟圣殿有很深的感情，因为他们以前就在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他们已经被信仰被改变，然后来信耶和华。所以在面对这样危机的时候，他们没有拒绝守约啊，这是约书亚跟当时的领袖，因为是指着耶和华的名啊，要守住这个约。当然，他们也付出代价，要去拯救基甸人啊，也夜行军，然后去打仗，也付出代价，他们也愿意。然后他们有智慧来处理，让基甸人来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当然还没有圣殿建造之前，是会幕，在会幕前啊做劈柴挑水的工作。好，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讲最后一个危机处理啊。好，哎，对，危机处理，我现在也在危机处理啊。好，政坛的危机处理，就是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刚才我们提到啊，约旦河东这些勇士啊，到约旦河西去打仗啊，打完了取得地分地之后，他们要回到约旦河东，就在约旦河旁，他们想到将来的后代要继续敬拜神，而且要继续跟约旦河西的人合一，所以他们就建了一座坛，这一座坛后来被称为政坛。那河西的人呢，一看到还得了，他们建了一座坛，哎，他们是不是要去拜偶像啊？紧张了啦，所以要去兴师问罪。还好他们已经预备要去打仗哦，要去攻打约旦河东，还好当时候的领袖危机处理得很好，他们派人先去约旦河东去了解实际状况，派了非尼哈，他是亚伦的谁？孙子啊，非尼哈。好，非尼哈带着其他的人去约旦河东去了解实际状况，让他们有解释的机会。然后约旦河东人说，我们不是族坛要去拜偶像，我们是为了我们后代的子民继续的要来敬拜神，而且要让我们后代的人跟你们约旦河西人是有关联的，我们都是属耶和华的百姓，不要让约旦河西的后代说，哎，你们住在约旦河东跟我们没有关联。所以他们是为了让后代继续敬拜耶和华，也要让后代跟约旦河西的人是同心合一，是合一的民族，他 们的用意是好的。那我们看菲尼哈听了他们的解释，还有其他几个代表团一起去的，听了他们的解释呢，就回去报给约书亚，他们都以为美啊，所以就解决了这个误会。所以当时候的领袖做的危机处理是什么？不要先攻打，停住，去了解实际状况，去让对方有解释误会的机会，然后误会解除了，就没有内战。所以我们在教会，如果教会里面有状况，要先去了解实情，了解实情，知道有没有误解、误会的地方啊，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应用。好，今天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得胜的秘诀，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念：神的同在，神的话语，信心顺服，同心合意，除去罪恶，专心跟从。好，也看到他们三个事件的危机处理，他们探究危机的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危机。第二个，求问神解决之道。第三个，有罪恶的时候积极处理罪恶。第四个，政坛的时候主动了解实情，澄清误会，化解危机。好，我们今天啊这一堂就先到这里结束，祝福你们。谢谢。
老师有问题可以问吗？
啊，会。欢
迎多问。
老师，那个进迦南啊，占领耶利哥城是第一座城，爱城是第二座城。嗯。那照理来讲，出手的果子是耶利哥城所取的东西，为什么上帝不让耶利哥城献给神，而是要那个攻打爱城的时候把它纳为当面之物？
不是，他是取了耶利哥的当面之物才会失败，他不是取爱城的当面，爱城没有当面之物。在约书亚记你就看到他们打胜爱城啊，攻取爱城的时候，神说你们可以取那些战利品，可以据为己有，取战利品。所以是第一座耶利哥城的不能取战利品，因为那是要献给神的，是当面之物啊。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
老师，那个窥探实情，然后看有没有误解的地方再采取行动。那老师，我要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像教会在批牧的过程，都会去探听这个牧师在之前教会服事的状况。但是这样的文化，有的时候这个牧师离开是因为跟这个教会处不来啊。但是如果新的教会要评估又去问这个原来那个教会这个牧师在当时的状况的话，这样会不会有一些的误解？
哦，那你也让这个牧者有解释的机会嘛？啊，不是单方面。哎，来，可以问问他，哎，你过去服事啊，你有没有什么要感恩啊，或者有什么你觉得有困难的地方，那将来如果在另外一次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啊，我觉得是要双方了解双方啊，也不能只单问单方啊，说不定这个牧者还有其他认识他的人呢，也可以问呢。好，有困扰这个问题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我们是没有足够的其他时间，不然我讲北方联军那个是最困难的，但是上帝都让他们打胜仗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因为你们还下面还有别的事情。好，
谢谢老师。
好，
然后我们大会有要送给讲员一份礼物，然后这个礼物是非常的对身心非常具有帮助松弛的一个很有疗效的一个按摩器。对，我们要送给讲员。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